弟兄姊妹平安。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的故事。话说呢，曾经有一个很八卦的人，他就经过一个的建筑地盘，在个工厂里面呢，他见到有三个的水泥师傅。这个很八卦的人呢，就问其中一个师傅，问他：喂，你在做什么啊，师傅？这个师傅呢就没什么心机，即都不太想答他，就说：你看不到吗？我在正在水泥，你不要阻止了。於是就趕他走。但是這個很八卦的人呢，他不放棄，他繼續 問第二個的師傅。這個師傅呢，他的答案不一樣，他就說呢，我在起一棟的建築物。於是這個很八卦的人繼續去 問第三個的師傅，問：哎，你在做什麼？這個師傅就跟他說一個很不一樣的答案，他說：我在起一座的教堂。我哋话点解呢三个人佢哋喺同一个嘅工场嗰度，佢哋做紧同一个嘅动作，但佢哋对于呢件事嘅理解咧系唔一样嘅。呢三个人佢哋嘅回答，呢三个师傅佢哋嘅回答背后系讲紧佢哋对于未来有一个唔同嘅睇法。第一位佢睇到嘅系佢眼前做紧嘅事，第二位佢睇到嘅咧，佢系即系佢系见到佢起紧嘅系呢个房屋嘅一个部分，而第三位佢睇得更远。他不單止看得到這間的房子，這間的即是他要起的建築物，他更加看到這個建築物的用途。雖然這三位的即是師傅他們做的工作是相同的，但他們的眼光不同，他們的盼望不同，而他們帶來的工作的成果呢也都是不一樣的。大家試想一下，一個起教堂的師傅，一個起樓的師傅，和一個只懂得砌水泥的師傅來說呢，這三個師傅他們的工價是不是一樣呢？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未来有一个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于现在的工作产生不同价值的认同。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去看将来而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工作。这样讲好像有点远，但是讲近一点，就其实在每年的里面我们都会有两个，而学生会有三个的时刻呢，就对于未来特别多憧憬的。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就是1月1日，每年的新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经过的农历新年。而对于学生来讲，第三个呢，就是每年的开学的时间。那这通常这些时间的里面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立志。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呢，就是随着年历的过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你过去的立志里面呢，很多都是失败了的。那我都有这个经历。那于是我就反思，究竟为什么我每年的立志最终都是失败的呢？我发觉原因是我是从现在的角度而去看未来的事情，跟刚刚刚才说的故事是相反的。刚才的故事是说我们对于未来的理解就会影响我们今天工作的成果。作为每一个相信基督教信仰，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今在永在，昔在今在永在以后永在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是会更加多的把握的。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是会影响我们今天信仰的实践。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讲到题目是我所信的上帝是阿拉法，是俄梅格。这两个的阿拉法和俄梅格就是希腊文里面的 Alpha 和 Omega， 也就是开头的字母和尾的字母。当讲到阿拉法和俄梅格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起就是启示录里面一段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上帝是用头和尾的字母去告诉我们，上帝是头，上帝也是终结的那位。他想表达的是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创始成终的上帝。当讲到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上帝，这个信息我以前听过。但我要问大家的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认知的上帝他是一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创始成终的上帝的话，那对于今天我们的信仰实践，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呢？我今天想邀请这么多位，我们进入一个进入几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分别就是刚才经文读到的艾老、艾老的女儿，以及患了一个12年血漏病的妇人。我们一同去寻找过去、将来和现在上帝怎样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去工作，而我们也都要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创始成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对于你和我的生命有些什么的影响，有些什么的关系。 剛才我們讀到的經文是馬可福音的五章21-43節，那麼整段的記載的脈絡其實是這樣的。首先他就講到艾老就去到耶穌的跟前求耶穌去救他的女兒，跟住落嚟就系耶稣同艾老一齐行紧去嗰个地方嘅时候，就是、一个患咗12年血流病嘅妇人出现咗，佢经历咗一个嘅神迹医治。最后耶稣就行咗另一个神迹，令到艾老嘅女儿起死回生。喺成个记载嘅里边，有一个连名都冇交代嘅人，我哋可能会认为呢个人系一个小角色，就系嗰个寂寂无名嘅12年血流病嘅妇人。我哋好容易咧认为呢个人可能只系一个配角。不过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当我们明白马可福音里面经常用一个的结构，就是三文字结构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这个妇人在这段记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三文字结构在马可福音里面是不停出现的，顾名思义，当你听到三文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三文字是包含的是个面包和当中的馅料。你试想一下，今天当你去到一个茶餐厅的里面，你跟個伙計說麻煩 我要一件三文治的時候，個伙計會問你什麼問題？他問你你要什麼的三文治。其實反映的是三文治的餡料就帶來了那件三文治的獨特性。而我們今天見到的經文的裡面，艾老和艾老的女兒就是那兩塊的麵包，而他夾住的記載就是這個患血漏病的婦人的這段記載。在這個三文治結構裡面，我們會見到這段的記載是一個的整體，而帶來了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訊息。這個訊息就是，無論在過去、現在以至將來，都影響著我們和上帝的關係。這個主題就是第34和第36節出現的信心。信心無論在過去、現在以至將來，都是影響著我們和上帝的關係。所以就讓我們用三個角度，過去、現在和將來去理解信心。第一点我想讲的是过去。在过去里面，我们怎样去确认上帝的作为？我想讲的是，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不同的过去，但是不一定呢每个人他的过去都是光彩。有些人他们成长的背景里面，他们面对很多他们不想去回首的事情，可能是原生家庭的一些困难，在学校里面就是年少的时候受到一些不受重视的对待。就正如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患了12年血流病的妇人，她所面对的过去是一个她不想回首的过去。在四卷福音书的里面，马可福音对于这个血流病的妇人，她的记载是最多的。经文第26节，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很多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情反倒更糟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的患了血流病的妇人，她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她不单止用了她一切的所有去换来，即是她希望去求医，一点都不见好，反而她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我们说其实血流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经血失调的，即意思，一个患了12年经血失调的妇人，她面对的不单止是肉身上面的虚弱和不方便，更加去经历的是隔绝和孤单。若然我们认识犹太人的文化的话，我们知道血流所带来的是不洁这个很大的禁忌。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妇人呢，她不能够去一个人多的地方去聚集，就例如是会堂，因为凡是碰到这个妇人的人呢，都会成为不洁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这12年的里面，所有人都赶她走，足足12年的时间，这个妇人她的日子是这样过。弟兄姊妹，我要再次去提醒大家，重提的是，我们今年宣授家的主题是藉主爱守望家人，孝基督，服侍邻舍。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呢？其实在我们身边的，即附近环境里面，都有类似这个妇人所面对的光景。我们会不会见到我们身边的有些人，他们是被隔绝，他们是被视为不洁，被人排斥的呢？ 在我们工作环境，我们会见到有些人，他们虽无过犯，但是面目可憎。甚至我们将个场景收窄，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会不会都有一些你不愿意去跟他接触和不愿意跟他相处的人呢？我们都会知道过去的事情呢，是很可能是令到我们对于某些人
或者某些的事情產生過抗拒。但我相信的是，這個患了足足12年血瘤病的婦人呢，他比我們每一個都更加有資格去意志消沉和放棄他的人生。不過我們在經文裡面看到的是，經文5章27到28節這樣說，他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站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裳，意思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這個婦人他所相信的是上帝有改變人生命的能力，以致他不受過去的事情所以攔阻他去擺上他的信心。弟兄姊妹，我們不要對過去的人或者過去的事失望，我們要去接納自己，也都要去接納別人，因為我們所相信的上帝是有能力去改變人和改變自己的上帝。過去是不應該成為我們相信上帝的攔阻，反之過去是我們認識上帝的根源。若果你從來沒有試過以下這件事的話，我想去邀請你，就是去尋求在過去裡面上帝在你生命當中的工作，在你生命當中的足跡。我邀請你這樣做，因為我深信你會找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恩典。因為上帝在我們未認識祂的時候，在母腹當中祂已經認識我們，祂是阿拉法。第二點我想說的是現在，在現在我們要回應信心的挑戰。當我說到信心帶來的挑戰的時候，相信大家會即刻想到很多外來的挑戰，即是因為你相信主耶穌基督的緣故，有時候我們會被未信的人去冷嘲熱諷。就好像經文裡面這樣說到，第38到40節，他們來到管會堂的家裡，耶穌看見那裡亂羊，並有人大大地哭泣哀嚎，進到裡面就對他們說，為什麼亂羊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著了。當時的人他們就嗤笑耶穌，他們可能覺得這個人為什麼會說這樣的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面对一些因为信仰的缘故而你带来的外来的信仰挑战。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几年前我们孙秀家曾经有一个的运动，那个运动就叫做爱宝达。大家有没有印象有参与过在这个爱宝达的行动里面？那次的运动是一个总动员的运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我们的岗位，我们就上到宝达这个的地区当中，我们就去宣讲，即是和去关心那个社区的即是人士。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岗位，有些弟兄姊妹负责摊位的，有些弟兄姊妹就负责在台上去表演，去吸引一些会众来。那我呢就被安排就做一个动作，就是去派福音单张，就去即是跟公公婆婆聊下偈这样。咁於是者我就上到寶達當中啦。大家知道寶達商場啦，咁寶達商場再行入去嘅時候咧，就係寶達嗰個屋村啦，再行入啲就係嗰個籃球場。咁我記得咧幾年前我係即係拍單張嘅時候，差唔多行到球場嘅時候咧，我就慢慢發現咧後面好似有個人跟住我。咁當時我即係有少少嘅不安，啲人跟住我，不過唔緊要，我繼續去宣講。當我喺拍單張嘅時候，我開始聽到後面有啲聲音，後面咧有啲聲音喺度講話，信耶穌。耶稣给饭你吃咩？傻仔咁样，跟住哇，点解我咁样讲嘢嘅？于是我就拧转头望啦，原来有一位嘅婆婆跟住我，佢不停咁重复一句说话：信耶稣，耶稣给饭你吃咩？傻仔咁样，佢不停咁同我讲。咁当时我知道咧，我未有嗰个嘅人生阅历能够去解释呢件事俾佢听，于是我就即系只能够扮听唔到咁继续去行啦咁样。但系于是者咧，我翻到屋企嘅里边，即系翻到屋企嘅当中嘅时候咧。那個聲音一定是一直都在我腦裡面去浮現，就是信耶穌，耶穌給飯你吃什麼這樣，不停在我腦裡面是這樣重複重複重複。於是將我想，其實這句說話呢非常之有意思，是的，信耶穌，耶穌是不是給飯我們吃呢？耶穌真的給飯我們吃，耶穌不單止給飯我們吃，更加給我們有生命氣息，給我們所需的一切，讓我們生命能夠經歷到祂的同在。於是我知道這個是上帝對我的提醒。我们说这些的都是一些的外来的信仰挑战，对于我们来讲其实算不得的是什么。因为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那里四章四节这样讲到，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信仰带来最大的挑战往往都不是在外来的， 而是由内在的挑战所引起，不是由外到内，而是由内到外。所谓内在的挑战，就是我们旧有的生命和上帝所赐予的新生命所产生的冲突，所发生的一些的挑战。这个冲突是很具体地在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里面去反映到出来。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患血瘤病妇人她的过去，现在我们要看的呢，是一个叫做艾老的人她的过去。经文第22节这样讲到，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她叫做艾老。艾老的过去和这个患血瘤病的妇人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患血瘤病的妇人她的过去是不堪回首的，但对比艾老，艾老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意思是他是一个管理的阶层，他在众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受到尊重，他的身份是尊贵的人。艾老他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当他面对一些很重大的困难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在最近呢，大家如果有按照读经计划的进度去读的话呢，大家应该是读到约伯记的。咁我自己都同一班嘅青少年咧，成為咗一個即係伴讀計劃嘅即係友伴啦，一齊去讀經啦。咁裏邊咧，我哋都發現有一個問題，好多年青人都喺度問：哇，其實約伯記咧都幾難睇嘅喎，即係佢一句我一句咁樣，都唔知佢哋喺度對話講緊啲乜嘢。咁啊，讓我回想起咧，我未讀過約伯記嘅時候咧，我係點樣去讀約伯記嘅？咁話説咧，以前當我啱啱信主冇耐嘅時候咧，咁傳道人就邀請我哋去進行一個讀經計劃啦，就叫我哋由年頭開始每日讀四章聖經咁樣。咁咧當時我哋就讀到約伯記，我哋有同樣嘅問題，就係哇好難睇喎，你一句我一句都唔明佢講緊啲乜嘢。咁於是咧傳道人咧就去俾咗個挑戰我哋，佢就話咧約埋其他弟兄，即係揾一個朝頭早，就喺禮拜六翻崇拜之前。一個朝頭早九點鐘翻嚟教會，成卷約伯記一朝睇曬佢咁樣。咁當時我哋覺得呢個挑戰即係好令人雀躍啦。於是我哋約咗幾位弟兄咧，就去咁樣做。咁雖然咧最後尾唔係個個都成功啦，成卷約伯記睇曬。但我哋睇曬嘅時候咧，我哋嘅弟即係我哋睇曬嗰啲弟兄都有個嘅感覺，就係我哋對於約伯記整體嘅信息咧有多少少嘅了解。其實約伯記裏邊所講緊嘅係約伯同埋三個朋友嘅辯論。他们的观点很不一样，约伯的朋友他们认定的是约伯犯罪，因为在他们过去的经历里面告诉他们，不是犯罪的人他们不会有这样的下场，于是他们不停地劝约伯你认罪了，你犯罪。但是约伯刚刚相反，约伯他认定的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不会因为一个人他没有犯罪无缘给很多的惩罚他，于是约伯他怎么都不认，他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于是他寻找上帝给他的答案。在这个这两个对立的里面，你看到的是我们究竟是按住个人的经验去理解我们现今的信仰经历，还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而去坚守我们所要去提的问题呢？约伯他宁愿不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他要的是上帝去亲自回答他。他不像一班的朋友，一班的朋友他们选择用他们过去的经验去回答约伯的需要。但我们看到约伯他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不理他太太的挑战，他太太跟他说你别理起神了，你死了去吧。他不是这样做，因为朋友叫他你认罪了，你犯罪你才有这样的结局的。约伯他没认，直到最后尾他遇见上帝。在这件事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反思到，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有多少时候是继续去仰赖上帝的恩典？在很多反常的生活现况里面，我们是寻求一个过往经验给我们的简单答案，定还是我们依然相信上帝有他的心意和有他的安排当中？刚才我们讲到艾老，他在面对重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就是经文的第22节。艾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眼前，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艾老是身份尊贵，他是一个很身份尊贵管会堂的人，他面对着他内在的挑战，他信心的挑战是很大的，他需要的是放下他的身份，放下他过去的认知，他不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俯伏在这个木匠的儿子拿撒勒耶稣的脚前。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信心表现。弟兄姊妹，我们在座可能有些是初信的，有些可能我们是在信仰的历程里面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日子，甚至我们都是担当不同的侍奉岗位。但我们时刻需要去谨记的是，教会只是得一个的元首， 唯有一位是应当我们将我们的信心交托的对象，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而我们彼此劝勉的是，就由现在开始，我们每时每刻将我们的信心都交托在这一位可以信靠的主的上面，这位耶稣基督的上面。最后我想讲的是未来。未来，在未来的里面，我们继续仰赖上帝的说话而活。在近年的里面，大家都很多时候可能会发觉有很多的研究，或者很多社会的学者去推测究竟社会的现况会是怎样去推演，或者在刚才刚刚讲到，在一些每年的年头或者在一些新的学期里面，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在前几年出了一本的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香港四代人》。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尝试用一个社会学的角度呢，就去分析究竟现今香港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那他里面呢指出了香港呢是有四代的人。第一代的人呢，就是因为战乱呢就在内地就流入，就是来到香港的人啦。他们就我们经常听到我们可能太公太婆那一代。那当第一代人呢，他们经历了这个战乱之后呢，这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叫做婴儿潮。而香港的第二代人呢，就是这班的战后婴儿。那这班的战后婴儿呢，现在都应该成为了社会上一些很重要的人物，一些老板级的管理阶层。那而第三代人，就是第二代人所即的下一代。那这班的第三代人呢，他们相对于第二代的战后婴儿呢，他们人数是少一点的。而他们的地位呢，社会地位也是较第二代人是低的。咁於是佢哋點做咧？佢哋就將佢哋嘅盼望，將佢哋所有咧，都壓住喺佢哋嘅兒女嘅身上。而佢哋嘅兒女咧，就係第四代人，亦即係我哋即係所認識嘅八十後、九十後嘅年青人。咁所以我哋好容易發現一個現象嘅，就係呢啲八十後同埋九十後嘅年青人咧，喺佢哋讀幼稚園嘅時候咧，佢哋已經被要求學好多唔同嘅即係技能噶啦。佢哋會學遊畫畫啦，學游水啦，學彈琴啦，學跳舞啦，學外語啦等等。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第三代人无求去提升第四代人八十后的竞争力，令他们在社会里面有出头的一人。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接触那些八十后的弟兄姊妹，或者你就是八十后的弟兄姊妹，你都会有很多，你都会发觉的，就是我有很，就是很，大家都有很多技能在里面。不过书里面他指出了一点，就是第三代人他不能够出头的原因，是因为第二代的人他们不肯退下来。咁所以第四代人咧，佢哋就算有几多嘅竞争力，佢哋识几多嘅技能都好咧，佢哋打从开始咧就注定系一个失败者，因为呢个社会冇俾过任何机会佢哋。各位弟兄姊妹，唔知你系咪第一次听呢个嘅分析？唔知你听到嘅时候有啲咩嘅感受？咁我记得一次咧，就同一班八十后同埋即系九十后嘅年青人去讲呢本书嘅内容嘅时候咧，咁有啲就觉得好唔甘心啦，点解一开头就话我系一个失败者呢？但有些人會很認同的，他就說是，其實我從小到大真的學很多東西，我現在終於明白為什麼我父母給了那麼多東西我了，這樣。我雖然是沒有學過社會學的，但如果我們從剛才說的那個的邏輯開始去分析這件事的話，其實都是有些合理的原因。不過作為上帝的兒女，一個相信基督的人，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在剛才的分析裡面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漏洞。這個漏洞是什麼呢？就是他无视了我们所信的这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改变人心的上帝，他有能力去改变每个人。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注定在任何一个社会学的结构里面，没有人是绝对的失败者。没有人是绝对的失败者，重点是我们所相信的是哪一位。我们所相信的那位是赐人生生命的上帝。这一点我们都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经文的第二十九节，它里面讲到，就是当这个患血漏病的妇人，她摸耶稣的衫的时候，她就觉得她身上的灾病好翻了。同一时间，在经文第三十节，耶稣她立时觉得，她觉得有能力从她自己身上出去。我们可能都会发现这段的记载是很特别的。当耶稣她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的时候，耶稣她问到，谁个摸紧我的衣裳？我们会问，唔通这个耶稣真的不知道谁摸紧他的衣裳？这个阿拉法、俄美格、昔在、今在、创始成终、以后永在的上帝，他不知道谁摸他的衣裳？我们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血漏病的妇人怎样去回应这条问题。在经文的第五章第33节那里讲到，他说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我想邀请大家去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位的肢体呢，他即患了重病，当他向上帝祷告之后呢，他就觉得上帝已经医治了他了。那你认为他第一件会做的事是什么呢？他第一件会做的事是什么呢？在我想象里面呢，第一件事应该是做身体检查，就是他肯定究竟自己的病呢是不是已经好翻了。但这个患血漏病的妇人他不是这样做，他只是觉得啫，他只是觉得他身上的病好了，于是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去承认耶稣医治了他。这个就是他的信心，也就是因为这个认信，耶稣在众人的面前去作出一个宣讲，作出一个宣告，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耶稣没有在众人的面前去这样讲的话，众人是不是会接纳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妇人呢？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的病是已经好翻？耶稣在众人面前是宣告，是要给众人都知道他已经得到医治。主耶稣去问谁摸他的衣裳，事实上他是要给这个妇人有一个认信的机会，以致在众人面前这个妇人能够展开他的新生命。我们会见到很特别的记载，耶稣在这里去称妇人为女儿。事实上这个女儿呢是贯穿了整段的经文，大家留意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女儿，就是艾老的女儿。当主耶稣他令到艾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第42节那里特别地去指出艾老的女儿已经12岁。艾老的女儿她所经历的12年和这个12年患了血漏病的妇人是完全不一样。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经过了这12年之后，这两个女儿都经历了主耶稣给他们的新生命。如果我们说艾老女儿她所经历的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的话，那么这个患了血漏病的妇人她所经历的呢，就是一个生不如死的隔绝和孤立。在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生死攸关的挑战定是生不如死的艰难，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就是那位我们在未来里面要继续去仰望，继续去信靠赐我们新生命的主。在近来社会以至是世界的里面，越来越多很多我们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发生，这一切可能都会令到我们对于未来有一些的恐惧。不过我们需要时刻去谨记的是，未来不是掌握在任何人的手里面，也都不是任何的理论能够去测度到出来，未来是掌握在我们这一位上帝的手里面。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阿拉法，是俄梅加。在开头的时候我问了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就是创始成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对于你和我的生命究竟有什么影响呢？我相信藉着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应该找到答案。无论是生死攸关的挑战定还是生不如死的艰难，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盼望所去仰望赐我们新生命的主。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阿拉法，是俄梅加。上帝他不单止创造世界，上帝也都要去审判世界，他更加是那位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创始成终的主。在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认识我们，他已经照顾我们，令到我们能够认识他，并且应许我们与我们同行。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所需要的是面对我们的过去，我们不要令让到过去成为我们信仰的拦阻。在过去里面我们要寻找上帝的作为，而在现在就在这一刻，我们需要面对信仰所带来的挑战，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在的。我们需要的是谦卑仰望这个唯一能够可靠的主耶稣基督。未来或者可能是混乱和动荡，但我们深信的是未来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赐新生命的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弟兄姊妹，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 是阿拉法，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让你祷告。因此我们这一刻要去谦卑在你面前，因为你确实是大而可畏，亦都是我们所不能测度。你在时间当中亦都超越时间，你让我们看得见未来有一个不一样的盼望，以致我们看见未来有你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今天每一个挑战，亦都叫我们在现在这一刻能够存着敬畏你的心，每日活得有力量，有丰盛的盼望。求主去加我们力量，以致我们时刻都能够去看见你的同在，亦都有圣灵的提醒，以致我们每一刻都能够 宣告向这个动荡纷乱的世代去宣告，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